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这个现在呢开始在节目上我有点调整，就是想每个礼拜一啊，这节目呢我都会回顾一下上一个礼拜的发生的一些大事。那么这些大事呢零零总总啊非常多，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已经有了结论，但一多半的事情呢还在进行之中。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过去一个礼拜的大事呢把它归总一下，那能够有一个对上个礼拜了解的这么一个做法吧。那么这个事情倒不是我的创造，因为我看美国的这个电视台呢，它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档节目，那么有几个台呢都有人去综述一下过去的一个礼拜出了些什么大事。而这种节目呢它的时间有时候放在礼拜五，有时候放在礼拜一啊，这两个时间呢是比较好的。我呢也就想学学这个，那我呢因为说过去的一个礼拜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你每一周的开始啊，如果能够在礼拜一能够给大家讲，或者在礼拜二讲过去的一周，我觉得呢比较适合。这样呢让很多朋友呢没有时间每天听新闻的，也能够知道大概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大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讲这个，也就是我的一个尝试。那么过去的这个星期有些什么大事呢？我想总是几条。第一条呢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竞选的进度啊，就是 Joe Biden 和贺锦丽之间的这个竞争现在大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这是第一个。这美国国内的这个是占的比较多的。那么国际大事呢，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呢到了最后的一个礼拜，现在呢就要决定哪个国家拿的奖牌最多，哪个国家拿的金牌最多啊，这个就是关于奥运会。有很多故事围绕着奥运会，但是我觉得呢那些故事呢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啊，雨过云烟啊，过去以后过一两个月大家就忘记奥运会上有什么故事了。但这些故事呢这个比较集中的呢还是在咱们华人当中，因为中国队当中出了很多的这种小事情呢就反映的都还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事情呢我想也不能不讲啊，稍微讲一讲。但由于奥运会还没有结束啊，到今天我还不能告诉最后得奖牌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啊。那么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奖牌已经超过美国，有可能的啊，有可能。但是呢最后你说谁最多，那个是到要结闭幕的时候才能够结束，下个礼拜啊，就这个礼拜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单独的做一期节目，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太准备讲这个奥运会。因为奥运会呢这个包括它的这些就各种各样的杂事啊，各种各样的纠纷啊，各种各样的故事啊，这些呢我准备在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单做一期和大家去讲，这样呢就比较好。那么这是国际大事。那么另外一件国际大事呢，我想就是乌克兰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呢居然打进了俄罗斯的领土，占领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呢已经接近库尔斯克城。那么有些人说从库尔斯克城到莫斯科就500公里，那乌克兰会不会直取莫斯科，这个讲法呢这个搞得沸沸扬扬。那我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特别讲讲，因为这个问题呢牵涉了很多人的注意啊，这个问题也让很多呢那个亲俄罗斯人觉得很尴尬啊，因为一直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大家觉得是胜利，那么现在乌克兰反而打俄罗斯了，大家觉得这个很气愤啊，怎么乌克兰就侵略俄罗斯，那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些人呢他是不吭气的，那到现在为止有点坐不住了。那么所以呢说法非常多啊，俄罗斯也是找出最厉害的武器去打乌克兰这些军队啊，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想今天呢会聊一聊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些之间的这些纠纷，还有伊朗的这个 这个下了决心说要报复以色列，但是起码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伊朗的任何规模性的这种大型的报复。那么这个呢就引起很多人的猜忌，这方面的讲法也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说环绕世界就四件大事啊，这个我们一个美国总统大选，一个是关于这个乌克兰军队打进俄罗斯啊，第三个是关于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冲突，和以色列本身对哈马斯对真主党的打击，这个恐怕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了。那么这几个问题把它罗起来，大概三四个问题也是比较热的啊。那奥运会的问题，我因为没有打，奥运会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呢就先不讲。那今天和大家讲的呢大概呢就是这个一个面，大概就是这样。先讲讲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吧，因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呢是一个变成一个举国关心的大事，并且呢是世界关心的大事啊，大家都因为这两个竞选团队他在国内国外的政策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一个是以贺锦丽为首的这个民主党的竞选团队啊，加上他的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 Tim Walz， 那么这是代表一部分民主党人的意愿，那另外呢就是由 Donald Trump 和 J.C. Vance 所带领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所这个代表的这个共和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意见。那这两派意见呢啊，马上就要对决了，还有不到几个月吧，现在是八月份了，九月十月就完了，十一月就投票了，十一月二号，所以呢剩下的时间那就是七十来天的时间，那时间倒是蛮紧急的。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要首先给大家讲讲那个最近的民意测验，就是一直到礼拜五为止的民意测验呢，我们看到的结果都是贺锦丽在全国的这个支持率上，他的百分点呢已经超过了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自从Joe Biden 把他推出来作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在八月初，那么他呢是推选了这个Tim Walz 来当他的副总统的竞选人，那么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看来呢有点势如破竹啊，现在进步是非常的快，那么现在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意测验的反馈呢，就说他已经领先。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的民意测验呢，有十多种类型的啊，我们看的有什么盖洛普啊等等那些看的很多。美国呢各个媒体啊，还有一些民意测验的民意调查的公司呢，都搞民意调查。那调查的那个问卷方式不同的，有些是电话随机问，有些是在街头去问。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这个 sample， 就是问的人不同呢，他结论就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些民意测验的结果呢，它不能全信，但是呢，也不能不信。那么现在从民意测验结果来看呢，这个贺锦丽她的得分呢，是的确要高一些。昨天啊，也就是礼拜六的晚上，我看到的那个最后的公布的民意测验呢，就是贺锦丽呢达到 44% 啊的民意的支持，这两党都包括了。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只有这个 40%， 也就差了四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报告，也是一个民意测验的一个结果。我不敢说这就是结果，但是从全美国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呢，总体来说贺锦丽的势头是很好的，因为是个新鲜人嘛。这个贺锦丽呢，他真是个 freshman 啊，虽然他做过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检察长，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他当的都是检察官，然后呢就当过这个一届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就这么一点事儿啊，内政外交都没有参与过，只起诉过一些罪犯，他大概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呢，他怎么说，他是一位女性，他有黑人血统，有印度人的血统，所以呢从各个方面来说呢，他还是比较 较理想的。再说呢，美国人呢已经对于两个老人家不断的谩骂，这样争吵了四年，大家都觉得比较头痛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这么年轻的并且呢整个竞选团队呢也都开始转年轻化。他找的那个沃尔茨啊，就是这个 Tim Walz， 这个竞争伴侣的年龄呢也不大啊，也不大，比他好像大一岁吧，60年代生的。那么也就在美国政坛上看待一套这个新鲜的面孔，所以呢很多人是愿意找年轻人干，不愿意找老年人干。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开始呢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选票的倾向上，贺锦丽现在已经占了上风。我觉得在这个竞选里面呢，上风不上风毕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个主要的问题。问题是在竞选过程当中，对手有些什么问题给你挑出来可以骂。那么我们对比这两方面的竞选阵营，那么贺锦丽手头可以拿来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东西就非常多。因为 Donald Trump 呢被民主党修理了差不多整整的接近八年了啊，就是他的任内从2016年到2020年啊，然后到2020年这个 Joe Biden 上台，一直到现在2024年，这整整八年，这个 Donald Trump 有很多东西都给挖出来啊，他的这个封口费问题，这个花钱卖淫的问题，他的这个对别的政党的不尊重，还包括他这个煽动这个示威等等这些事情是不是他的责任？我们现在说法不一样，但这毕竟是一件事啊，就是一个 excuse， 就是一个藉口就可以攻击他，包括联邦的保密文件拿到家里去，这些都可以。当大家辩解每一项问题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都有很多的这个解脱啊，比方说这个拿联邦文件回家，那他可以说美国的每一任总统都拿回家。那么从美国的历史上算起，从林顿·约翰逊就把这个退休以后把文件带回家，从他以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有这个先例，包括现任美国总统 Joe Biden 也把联邦文件带回德拉华的家里，那这个是可以作为解脱的。那么封口费的问题呢，他说我没有啊，现在呢判了他30几项这个重罪啊，这个是他身上已经有的。我今天倒不是说这个Donald Trump 有多少问题，是说他的竞争对手有很多话可以讲他。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互相竞争，你必须要找出对方的弱点去攻击他。那么所以说这个贺锦丽方面呢，他的政治弹药很够用啊，就是随便哪一项都可以攻击。首先你就是已经定罪为重罪犯这个身份，这个事情很要命，因为这个不是假，他是的确定了罪。你不管说那个定罪有多少不干净，有多少的政治的迫害，但是他是已经定了罪。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贺锦丽的弹药很多，贺锦丽抓住这个任何一条都可以把它扩大来做宣传，包括这个 Tim Walz。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长期来攻击 Joe Biden 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年纪太大弱智。现在贺锦丽可以拿过来用来搞 Donald Trump， 是同样的，因为你的年纪大啊，你这个1940年代生的，我是1960年代生的，我比你年轻20岁，就这一条就很有用。所以呢倒过来看，就是 Donald Trump 手上呢的武器不多。武器不多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贺锦丽啊，他的从政太简单了，你找不到什么他的问题。他个人的问题现在挖出来，就是说他曾经和一个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有老婆的一个党魁吧啊，他有搞这个小三啊，当过小三。但这个事情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了，并且他当小三他拿到多少政治利益，现在也没有说得出来，也没有说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要攻击贺锦丽，他手头的弹药不多，也就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攻击。因为贺锦丽呢他太简单， 我不能说贺锦丽这个人很干净啊，但是贺锦丽起码呢，他没有多少东西给你说，因为他从政的非常简单，所以他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从政经验，没有搞过内政，没有搞过外交，现在呢变成这个竞选当中的一个优点，因为别人拿不到你的小辫子，你没有什么小辫子，这就是现在竞争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开始挖这些人底细，他当过小三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 Waltz 那个 Tim Waltz 呢，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在很多年以前呢他醉驾，那他开喝了酒开车啊，这个醉驾这个也算一条。但这些都是有谁没有过这样的开车的违规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好像呢也上很难上纲上线，所以现在呢显示出竞争当中的这个弹药不足，这个 Donald Trump 方面这个问题比较大啊。竞争的往下一步走，那我估计双方面呢都会在攻击对方的这种内容上面会完全显出出这个区别。这个是讲到了我们说竞选这件事情，竞选这件事情呢这样延续下去拖拖拉拉的，我估计不会出现一些特别耀眼的新的亮点，但是按照目前这条逻辑走下去呢，贺锦丽呢会占很大的上风。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讲到这里，第二个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乌克兰怎么打到俄罗斯去了。那个乌克兰打俄罗斯呢，这个谁也没有想到啊，包括我在内也没有想到，因为乌克兰在过去的这个战争以来一直是疲于奔命的防御俄罗斯，俄罗斯是入侵者，乌克兰呢是一个抵抗者，抵抗者在本国领土抵抗俄罗斯。俄罗斯呢自从2020年的2月24号开战以来，虽然屡屡不成功，曾经想要把这个基辅，乌克兰的首都在两个礼拜拿下来，没有拿下来，整个这个空降兵团呢都被歼灭啊，这个是俄罗斯的第一步大步。第二个呢他要打北方最大的城市哈尔科夫，打到现在也没有拿下来。那但是俄罗斯呢他是稳稳扎扎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东部顿巴斯地区把4个原来乌克兰的州通过做一场戏，就本地的俄罗斯人来公投选举，把那4个州呢让他们独立，然后呢那4个州呢就并入俄罗斯。这一点呢他正在做，并且做得比较扎实，乌克兰恐怕也一时逆转不了。东部顿巴斯地区是4个州，一个是叫顿涅茨克州，一个叫卢甘斯克州，第3个叫扎波罗日州，第4个叫赫尔松州。这4个州这个俄罗斯呢在那里公投，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他的伪政府啊，傀儡政府，并且呢由俄罗斯人做主，这一部分地方呢俄罗斯是想要拿走的啊。那个乌克兰呢想要夺回来这4个州呢也不容易，因为俄罗斯在这4个州加上本地的伪军加起来呢有70-80万人，就俄罗斯本身的军队在这个地区有接近50万人。所以乌克兰呢要从正面啊去打俄罗斯，要把这4个州拿下来，拿回来不容易。另外一个乌克兰一直想拿的就是最重要的克里米亚半岛，那么俄罗斯在这地方呢也给打趴下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早就撤离了那个主要的黑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的萨瓦斯托波尔，已经退到了这个俄罗斯的亚速海的本土去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乌克兰要拿下来也不容易，所以乌克兰呢这过去的这个900天的战争就是打这个拉锯战，想一点一点的蚕食。我们所有人的这个逻辑思维都盯在这个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上面，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怎么搞。乌克兰呢在过去这场战争当中呢他遭到一个重大的挫折啊，他倒不是说俄罗斯打进来造成的挫折，是由于美国内部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在这个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啊，造成美国有6个月没有给乌克兰足够的这个军事援助，也就基本上没有给援助，没有钱，没有武器。这个呢刚刚是去年2023年的夏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在打仗的时候，乌克兰发动了夏季攻势，当时以为在夏季乌克兰呢能够利用这个夏季这个干旱的这个条件 能够一举把俄罗斯呢赶出这个乌东地区。那么但是由于没有武器，所以乌克兰呢打得很辛苦，没有完成夏季攻势啊，这就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呢就变成一种饱和状态。但是呢在背景里面呢，这个西方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2022年开战以来，西方国家给乌克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能给你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不能打出乌克兰的本土，是防御用的。那么俄罗斯长驱直入占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而乌克兰拿到西方武器呢，一般都只能打几十公里，也就不能够着边界。那么这个禁箍咒呢，西方最近把它解除了，就没有说了。一方面给乌克兰一些非常好的武器，新的打得更远的导弹，给乌克兰这种防空的这种武器系统越来越新式，并且呢给乌克兰进攻式的武器，其中呢也就包括把欧洲各个国家的美国做的 F-16 战机都交给了乌克兰。F-16 战机分了很多种型号啊，它那个给乌克兰的呢是比较新的型号。那个其中的美国的做法不是由美国给乌克兰 F-16 战机，是由美国在欧洲的盟国，也就是北约的盟国，他们手头有 F-16 战机的升级版，把它给这个乌克兰用。那么其中包括丹麦，包括荷兰，包括瑞典啊，这些国家手头都买了很多美国 F-16 的战机。那么这些国家呢就把战机都给乌克兰去用，那么这些国家呢就换新一代的美国战机，就换 F-35，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现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大家知道乌克兰呢传统以来都是用俄罗斯的武器，就是他的所有武器都是苏联系统的武器，乌克兰的军队也就熟悉这种武器。那么当然对于俄罗斯的武器他们很熟悉，知道怎么打，但他自己用的武器也是俄罗斯的武器，他不是北约系统的。那么这次把这个 F-16 战机给到乌克兰，乌克兰的飞行员就有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因为这个飞机无论从什么系统来讲都跟苏式制造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需要培训时间，有些说2个月3个月，其实不够。那么从说给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大概半年了。那么这些军队呢，苏联的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呢就在境外培训，在德国培训，有些甚至在美国培训，有很多呢是在这个波兰培训。那么这个由美国，由各个这个北约国家派这个教官去训练。那么现在看来乌克兰的空军已经逐步的掌握了 F-16 的这个用法，这个不光是那个飞机上面用的导弹美国要给新一版的，这个打得更远，打得更准啊。这个过程现在看来已经接近结束了。所以呢这个乌克兰这次打这个俄罗斯南部的和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在这个打的过程里面，很多人都说这个 F-16 战机已经出动了。那么从我的感觉来说啊，谈不上是看法，就是感觉来说，估计还没有完全用，因为派 F-16 深入俄罗斯的纵深，这个美国恐怕还是有犹豫的，乌克兰自己也有犹豫，因为俄罗斯在库尔斯克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么大一个地方，如果你派战机，它不能达到长驱直入，如果有损毁，那对于乌克兰说是严重的，所以乌克兰呢恐怕悠着用，看怎么用吧，看这场仗打得怎么样。当然这场仗打起来有很多人呢就会有很多想法啊，说这次呢我看昨天有很多这个博主啊，就是说这个库尔斯克离莫斯科只有500公里了，这次乌克兰是要长驱直入去拿这个俄罗斯的首都，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我首先是泼点冷水，大家不要脑子太热。这个也不说明乌克兰的军队特别强大，这只能说明俄罗斯呢疏于防范，在这个地区呢他没有部署，他把所有的军力放在顿巴斯地区，放在东部，没有放在这个北部的库尔斯克，因为俄罗斯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乌克兰会打进来，这是这么一个做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次乌克兰打库尔斯克有什么目的呢？是不是要长期占领呢？我想第一个不可能，乌克兰区区几千军队打进俄罗斯的纵深，它能够维持多久呢都是个问题，说不定就是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极其的侮辱了普京，这一点倒是真的，就是把你的面子完全撕下来了。你说你是最强大，你是不侵略，哎，我现在动你。大家要知道，这是1945年这个五月份德国投降以来，俄罗斯的领土第一次被外国侵略，就这一次，就是上个礼拜，这俄罗斯奇耻大辱啊！普京啊，听他的军事将领给他的汇报，铁青的脸，那个俄罗斯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通过这个电视给他汇报说，敌人已经驱逐出去了，我们已经打死了300多人。这普京的铁青的脸，知道呢，你这撒谎，因为这个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活跃的非常的活跃。那大家说这个乌克兰这次除了这个严重的打了这个普京一耳光以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估计打进库尔斯克地区有两个目标啊，两个目标我不知道乌克兰会不会完成。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条很主要的铁路干线，库尔斯克地区有两条主要的铁路干线，从这个东北到西南，这条铁路干线是俄罗斯维持这个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其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运输路线。我们从这次战争看出，俄罗斯的整个军队的后勤补给是严重的依赖于铁路啊，因为公路这个麻烦，运的不多，铁路最方便。所以呢，乌克兰军队现在打到这个库尔茨克的旁边那个地方有一个重大的铁路的枢纽。如果乌克兰军队真是能够从我们这个逻辑去想的话呢，可能他第一步就是把这个铁路枢纽啊完全摧毁，把主要的铁道的桥梁隧道全部把它摧毁。这个如果把一个铁路系统摧毁，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的这条供应线就完全没了。那么俄罗斯要恢复这条干线的话，那估计要得很长的时间，也就是乌克兰从此呢，在乌克兰北部的这个地区，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呢可以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放心的，就俄罗斯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运输。乌克兰想打东部的铁路线不行，因为东部隔了四个州，就是顿巴斯的四个乌克兰的投降州，那几个州呢夹在中间，你要越过这几个州去打后面的俄罗斯的这个供给线呢是有问题的，那打不过去。但是在北部俄罗斯完全没有这个防御，这又打进去了，这我估计呢恐怕是乌克兰的第一个要做到的。如果说乌克兰很快要从这个地区撤军以前，我估计乌克兰有可能大规模的破坏这个铁道设施，这是乌克兰要做的第一个啊，就让俄罗斯在北部的这个运输线陷于瘫痪，保证乌克兰呢可以放心打东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很大的核电站。那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战争开始打基辅的时候，也有一个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核电站，那搞得差点核泄漏，那个就不用说，那个事儿过去了。那么这个核电站对于顿巴斯地区非常重要，因为顿巴斯地区的电力完全靠这个核电站。我不认为乌克兰军队会破坏核电站啊，因为这个事情会造成巨大的核灾难。但乌克兰军队呢会做几件事，一个可能核电站的这个发电的那个部分，他会把它破坏，让这个库尔斯克地区缺电。这个有可能的啊，比方说把变电所炸了等等，那但是俄罗斯会修复的。第二个问题是一般人没有想到的，就是核电站巨大无比，俄罗斯呢把这个核电站作为仓库，在核电站里面存放了很多俄罗斯的炸弹、导弹、各种的后勤补给武器。因为俄罗斯呢所有的军事仓库都把乌克兰军队这个无人机来炸，就放在核电站里面。如果乌克兰在这次战争能够迅速的打到这个地方，那么进入核电站，乌克兰估计首先是把俄罗斯的这些军火啊，或者能够搬走的搬走，不能搬走的拖出来全部去销毁，那么就俄罗斯有很大一部分的军火的库存 就没了。这个我估计乌克兰做的就这么两件，除此以外，乌克兰说在本地搞什么公投啊，那都是做给普京看的，那不是真的。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要占住不容易，这是一片空地。我们大家都熟悉库尔斯克这个名字，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德国的坦克军团和俄罗斯的坦克军团就在库尔斯克这里打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坦克战啊，叫库尔斯克弧形圈战争。大家如果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那一段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要怎么做呢？调兵来不及，俄罗斯就大规模的轰炸，用了一些极为这个不人道的炸弹，要把乌克兰入侵俄罗斯的这些军队呢把它干掉啊，包括一种叫做高温弹。这个高温弹呢，就是非常高的温度，把空气要一下吸空，人体都会蒸发。俄罗斯昨天就用了这个炸弹啊，3吨重的，用飞机投掷的。这是俄罗斯呢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狗急跳墙，用了这种不人道的武器去这个消灭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军队打进俄罗斯纵深这么多，他也做好了一部分人牺牲的准备。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呢，可能是一次在战略上给普京一个难堪啊。那么另外呢，把他的交通线给他切断，把他的核电站里面的储存的物资把它消灭。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讲到这场战争的。那么这个战争会不会改变俄罗斯呢？我觉得会改变的。俄罗斯现在对他本土啊担心了啊，以前以为只是放手打侵略乌克兰，现在呢本土会挨打啊，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呢会做调整。到底调整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俄罗斯在过去的900天的战争里面，俄罗斯显出来是一个打仗呢相当有问题的一支军队啊。我刚才讲到900天这句话，大家想想，这个刚刚就是打了900天，2022年的2月24号啊，打到了现在，这个到8月了，这个加起来的天数就是900天啊。这个战争打到900天呢，这个晃晃眼打到这个打下去就到1000天了，再过100天就1000天了。俄罗斯在这种战争里面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乌克兰呢损失了领土，但是乌克兰还在争夺这个领土，两方面都有巨大的损伤。俄罗斯的损伤呢是比较大的。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自从开战以来，俄罗斯方面已经有580万人是或者打死或者打伤，也就是俄罗斯军队200万人，这个有500万退出战争，就俄罗斯要另外抓一部分人来参加战争。这个里面有俄罗斯在远东的部队，部分的他的御林军从莫斯科的卫戍兵团调过来，还有更多呢是雇佣军啊。他把瓦格纳搞进来，最后发觉瓦格纳对自己有危害，又把瓦格纳解散，打编到俄罗斯的国防军里面。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囚犯啊，让你们去要拼命能够换得这个减刑。大概俄罗斯军队状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乌克兰呢现在和俄罗斯呢在打一场新阶段的战争啊，就从上个礼拜打进这个库尔斯克以来，战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